我们今天要讲约书亚记最后一个部分啊，21章到24章。然后呢，先开始这个第三本书，第二本哈、啊，是历史书的第二本《士师记》1到6。我们先到主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召集我们在星期天上主日的上啊，来到你面前，恭读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能够让我们有火热的心，一起来更好的理解您所给我们的指示，使我们的灵命得到增长。我们的感谢祷告原本不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好，现在我们还是要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读经班的经句啊，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所以我们这个读圣经主要是为了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说是神心中看着是好的事情啊。我们要听神的话，把神的教训读责放在我们的心里。那么约书亚记的主题呢，是承受神所赐的产业。我们前两次课呢已经知道了，神所赐的产业是需要我们去征战啊。那么耶稣呀，就是带领大家进入到迦南地，然后呢，在神的指令之下去征战，结果呢就得到了迦南地。好，约书亚记的经句啊，请大家还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律法是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在。经句二：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神的话啊。第二句呢是约书亚的话，实际上都是约书亚说的，但是约书亚呢是在讲我们要周四也想神的话，使得我们谨守遵行。好，只有谨守遵行，那么我们才能够跟神同在。好，约书亚记得主题是承受神所赐的产业，那么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得着，一个部分是分配。那么我们之前都已经讲完了，只差一点点是吧。所有12个支派全部都分完了呢，剩一个支派还没有分得他们应当分得的地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从21章开始是吧，21章就是最后一个支派，也就是立位支派，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最后的后继啊，一个侍奉。好，那么约书亚记的21章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图片上的那个红字所打的这个啊，是利未人分的产业。然后后边呢就是运输迦南地啊，就是怎么样能够使得我们在迦南地能够听神的话，能够保住我们自己所得的这个永业之地。好，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第21章。21章呢是立位支派，我们前面都已经分完了。实际上在分配上一章分配陶城的时候，那6个陶城我们知道是属于立位支派是吧，但是呢把它设立成陶城，这是神的旨意。那么立位支派的首领们就来到了约书亚的面前啊，他们来跟约书亚请求能够分把那个神给他们的产业呢分给他们。那么当初摩西告诉他们，神要给他们的产业是在哪里的呢？是分配在所有的支派里面的城市啊。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和那的儿子约书亚呢就一起啊，把各个支派的头目啊招到了一起呢，重新来分配这个里边的城市，看哪些城市呢分给立位支派啊，并且这个城市的周边啊。那么这样一个分配下来呢，一共有48个城市分给了立位支派，是由南向北啊。我们知道立位支派呢现在有3个，立位里边有3个族，都是那个立位的子孙呢，一个是哥瞎， 一个是格胜，一个是米拉利啊。那么我们从南向北，哥辖从南啊，是犹大，哥辖的一半呢是分配在犹大西缅和便雅悯啊。那么哥辖的另一半呢，分配在北边一点呢是以法莲、但和马拿西。那为什么哥辖会得两份呢？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的大儿子老大呢是得两份是吧？其实哥辖不是老大，但是呢，他的两个哥哥已经被审出去了，是吧？所以呢，哥辖成了老大。那么哥辖呢是得两份，好，格胜得一份。那么得在哪里呢？再往北，再往北呢是以撒加、亚瑟、拿弗他利啊，在这样的和马拿西的那个东边的一部分啊，马拿西西边的一部分啊，是在那个约旦河的东边啊。那么好。这个从南向北分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子孙叫米拉利，米拉利呢是分配在约旦河的东边啊，东边呢是从流便、加德，哎，可是往北呢不是马拉西，因为马拉西那一份已经分给了格胜了，那么呢他是西伯伦来代替啊，西伯伦、加德和流便，好，这样呢48个城市都分完了。然后这样一来，所有的支派全部得到了他们居住的地方，尽管有一些地方他们还没有打下来，但是按照神的旨意全部分啊，没有打下来的 也分配给他们了、希望他们能够怎么样呢，按照神的要求去占领那些未得之地。这样呢，耶和华所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全都应验了。什么叫一句也没有落空呢？如果我们去翻过去出埃及记后边的那个民数记什么都有那个关于耶和华怎么样分配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这个得地，这个呢我们会看见真的是一句都没有落空，全部是按照耶和华说的做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约书亚他说的凡是神告诉他的一句都不落空，都要全部的照真照执行。摩西怎样告诉把神的话告诉了约书亚，约书亚就怎样去执行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整个以色列人只要听从神的旨意，那么他们的事业就会亨通啊。可是接下来呢就有事了，为什么呢？就因为全部得到了土地了以后，就闹一点小的误会啊。那么这也不小了，这个误会差点打起来啊。两个半支派是从东边派人过来，是按照神的旨意啊，他们出来了，派出一些精壮的兵丁是吧，来跟着这个约书亚来征战。现在胜利了，那么约书亚呢就把他们分回去，真正的教导他们哈。我们来看第五节，这是22章的第五节，是说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的侍奉神，侍奉他。我们知道这个话实际上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要切切的谨慎遵行。为什么要谨慎啊？不小心我们就会偏离神的道，偏离了神的道了以后，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好，那么这两个半支派呢，是加德、流便、加德和马拿西的那半个支派的那些兵丁呢，就告诉约书亚他们一定会遵行啊，一定会遵行。然后他们在回去之前呢，约书亚还告诉他们，你们有了很多的战利品，回去以后要分配给所有的没有出来征战的人。为什么呢？按照以色列的规定，出来征战的和不出来征战是平等啊，平等，回去以后要平分的，都要分。好，结果他们在回去的时候呢，在那个约旦河的河边，就是在他们的边线上做了一个坛，做了一个坛用来呢纪念这个他们出来征战得地这样的一个经历。可是这一件事情被误会了，河西的这一边大家都感觉他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坛，是不是想跟我们分别了，他们要想去拜别神了啊，弄了一个什么坛，我们这边不是纪念耶和华的神，他们那边纪念那个他们那边的神，这样就派了10个首领由腓尼哈带领去质问他们啊，你们为什么要这个，差点就要打起来哦。幸好这个腓尼哈呢他就去问一下啊，说预先要 看一看有什么误会啊。结果俄东两个这半支派来说，我们不是为了要拜别神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够记住这是耶和华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做了一个这样的坛，是为了做一个证据啊，为了做一个纪念。那么这样呢，菲尼哈就说，哎呀好啊，你们有这样的想法做这样一个坛，那挺好的啊，这个纠纷呢就圆满的解决。你说十个人一回去跟大家一讲呢，双方就大家都安心了啊。那么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即便是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里边，我们也会有一些误会啊，做了一些事情别人不理解了，那么会发生争论。那么这怎么办呢？应该双方呢坐在一起寻求解释，听他讲一讲啊，到底是什么事情，也许这个误会就解决了，婉言的来解释这一点。然后听的一方也需要怎么样呢？诚心诚意的来听人家解释，不要用这个成见就不接受人家的解释啊，要接受人家解释，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呢重归于好。我们在教会里边合一，合一不是说没有矛盾的啊，没有误会，是会有误会的，但是我们要合一啊。那么留出一个纪念品，就是这样一个坛呢，把它叫做正坛。正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啊，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神给的，这样我们就没有什么矛盾了。好，是这个误会，兄弟之间不要生气啊，不要有成见，了解了情况以后解释啊。好，那么所有这样的分配全部都做完了以后，耶和华已经老迈了，他已经接近到了110岁啊。实际上打完那个迦南地是7年是吧？他那个时候大概是85到90的样子，那么又过了20年，110的时候呢，他感觉自己老了，所以他把所有的人招来呢，告诉大家，过去的事情都是神，耶和华的神为我们征战，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是吧？那么警告大家啊，一定要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以偏离左右。特别告诉大家，不要跟别的国民掺杂，一定要专靠耶和华的神。为什么不可以跟别人神掺杂呀？迦南地那个地方的当地的居民很糟糕的，他们是拜巴利的，是吧？也有拜别的什么神，而且他们的行事作为非常的淫荡啊，淫亵，然后呢，对神完全都没有敬畏啊。他们自己拜神，但是拜的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所以呢，是很成问题。那么一掺杂了以后，这些东西就会影响到以色列人啊，所以也是要说你们要分外谨慎，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想，我们会不会跟以色列人一样有掺杂？其实我们这些人不是生来就信神的，我们在无神论的这个社会，或者在拜别的神的那个社会里边生存了很长时间，所以呢，我们思想里边也有别的东西，我们不要掺杂，一定要经过心灵的征战，把那些东西全部的去掉啊，要谨守这些，要谨慎啊，要小心。然后也是要警告他们，你们只要稍微的转过去的话，跟这些国民一掺杂一结亲什么的乱七八糟，那你们就知道耶和华就不会再把留在迦南地的其他的那些迦南人赶出去，本来是给他们钢枪壮胆让他们赶出去，神跟他们同在的，如果你们不遵行耶和华的话，那么这个后果呢，就是那些人会变成以色列人的网络，基建机械啊，肋上的鞭，眼中的刺，这个时候才会知道神也会发烈怒，要什么样呢？把这个祸害都放到他们自己的身上，并不是说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所以神一定会保守他们，只有他们自己遵行耶和华，爱神，神才会保守他们，是吧？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呢，耶稣亚的这个话我们要牢记心头的。好，耶稣亚到了最后的时候，把这些长老们，各个支派的长老们请过来，请到哪里呢？到事件啊，到事件来一起啊，他再把这个神给他们的一些作为再讲给他们听啊，特别要告诉他们一定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他特别说了一句，说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及埃及所侍奉的神你们要除掉。那么我们要想了，这个以色列人的列祖都侍奉的什么什么？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是听耶和华的话，从乌尔是吧出来，走了很多的路了啊，到了那个亚兰是吧，然后再过来到了迦南地。亚伯拉罕是敬奉耶和华的，可是他们的列祖，以色列的列祖呢，他跟你说的是亚伯拉罕的父亲亚兰，然后他的祖父拿赫是吧，那么他们都是敬奉谁的呢？敬奉不是耶和华的啊。耶和华把亚伯拉罕招出来，实际上他们那个祖先呢反倒是敬拜别的神啊。所以呢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啊，我们的祖宗老祖宗是拜别神的，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办啊？我们是被耶和华把我们带出埃及地带出来得了迦南，那么我们必一定要侍奉耶和华的，千万不要呢听别的神，去拜别的神啊，尤其不要去跟亚摩利人啊什么迦南人那些人参加。好，耶和华那个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呢，一定要侍奉耶和华的，你们侍奉谁我不知道，也许将来你们去拜别人，那么他和他们家一定会侍奉耶和华。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祖宗怎么样？我们的祖宗没有，可能这里少量的这个家里边也是牧师啊，是基督家，基督之家是吧，我们见过有四代基督家的啊，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尤其我们大陆出来的人很少是吧，那么我们心里边的祖宗，我们的祖宗他们是拜别神的，我们今天怎么办？至于我和我家，一定要敬拜耶和华。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教导之下成长是吧，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敬拜了耶和华，我们信了神了，我们的福气就一家人全有了，不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把孩子们带好啊。所以这里说我和我家要侍奉耶和华，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一家一家的信奉是吧，好多孩子都在教会长大，我们知道这是蒙福的啊，这是蒙福，对这些孩子们在神的关心之下，那真是茁壮成长啊，都非常好。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这个社会也是这样子的，敬拜神，从小就敬神，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好啊，不要偏离左右啊。好，约书亚在这里有一句话哈，我们看到十九节啊，本来那个老百姓回答说，我们不会，我们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的。耶和华约书亚说了一句，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哎，为什么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不是不能，而是什么？你们恐怕做不到，靠你们自己的力量，你们怕是做不到的啊！你们会中间啊，会去敬拜别的啊，所以这里我们不要说他们是不会愿意去侍奉啊，不是不能，是做不到了。好，可是老百姓回答说，不，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是吧？那么这样，也是要说，那好，那我们立个约啊，他把这个在世界那边立一块大石头，我们来立个约吧，把这个石头立起来。然后呢再给大家讲一遍神的话语，一字不落的给他们就从头到尾的讲神的作为啊，使得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约啊来侍奉耶和华是吧。好，那么这块石头怎么样？说石头现在也还在啊。好，这个呢是约书亚临终啊跟大家讲好的事情。这个事件这个地方非常有趣啊，我们在这里打了一个什么啊、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呢是在迦南地的正中间了，有几件大事。实际上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到了世界，那么他在那里做了一个坛是吧，为什么呢？是神要求他们进迦南地，哎，他把他的家族还有那个啊，把罗德留在了东边是吧，然后他们自己一家人过来了，那么做了一个坛。然后我们看到雅各全家人怎么样，他去这个拿赫家娶了拉吉和这个那个拉吉的姐是吧，一起过来利亚啊，一起回来的时候到了世界呢，他也做了一个坛啊。所以世界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今天约书亚又在世界立了一个石头啊，那么跟大家再来立约。以后我们还会看见世界那个地方非常的特别啊，非常的特别。一旦有什么事情要求告神，或者甚至有发生的争论什么的，他们都会到世界这个地方来啊、好，那么我们还看到最后有三位伟人 都安葬在这个地方了啊。一个是约书亚已经老迈啊，他说完的这些遗言话就去世了，110岁去世。还有一个亚瑟，哎，我们知道亚瑟已经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是吧？当然怎么会到这个时候来葬呢？因为亚瑟有个遗言，他死了以后请求以色列人把他的骸骨怎么带回到迦南地，然后一定要葬在那里。那为什么会葬在示剑呢？我们知道示剑那个地方是分给谁的呢？分给马拿西的，是吧？那么马拿西那个亚瑟是马拿西的父亲，是吧？所以呢，他们把他安葬在那个地方，而使得他一落归根啊。那么还有一个叫以利亚撒，以利亚撒呢，我们知道是利未的儿子了，是吧？是不是是谁的儿子？亚伦的儿子，是吧？是当时是大祭司，那么年龄也老迈了，那个时候呢也去世了。他们三个人先后都去世，但我们知道还是有一批经历过神的人，一些长老还是在的啊。所以啊，31节最后说，约书亚死了以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侍奉耶和华的。好，我们知道这个，一些长老是非常起作用，就像约书亚起作用一样啊。好，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啊，我和我家，就是约书亚说是要侍奉啊耶和华的啊，别人可能会去侍奉别人啊。那么约书亚在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是安定的啊，得到胜利。然后后来那些经历过这个人在，那么也能够保平安，后来就不保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时在耶利哥之战成功了，以胜利了以后啊，那么我们曾经有过分析，为什么约书亚会得成功啊？一个是神跟他们同在，神应许他们，那就会得胜啊，神是大能。是吧？好，第二个呢是服从神的领导，有这样的领袖啊，约书亚、摩西啊，摩西和约书亚遵照神的吩咐来做啊，这是他们取得征战胜利的这个原因。第三个还有顺服领袖的百姓，各个百姓各个支派如果都不顺服于众，有一部分人不顺服，就会闹出乱子来，对吧？好，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得以色列人呢得到成功。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王牧师也经常讲，我们要培养接班人啊，要有领袖，那么要有牧师，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理事的班子，长老班子，是吧？那么带领我们大家一起，那么我们所有的人呢、啊、也是非常的火热，以耶稣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教会的头，那么我们教会就会合一，就会兴旺。一直到现在为止，看到每一个季度我们的受浸的人都不断，是吧？几乎没有空缺过。所以我们自己都是在这个教会受浸，感觉这个教会是特别亲啊。那么这是我们教会胜利的原因。好，那么再讲一次啊，争取生活的产业，继承永恒的基业。我们知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份产业啊，但是我们仍然是要去征战的，像以色列人一样，不征战，我们跟别人一掺杂，我们就会不行。王牧师老说，星期天我们来到教会，听了以后火热，回去5-6天，我们又散漫了，又涣散了，然后又回到这个神世间啊，这样是不行的啊。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时时的来恭敬的来领受这个神的教导，也就是要读圣经啊，不断的灵修，使得我们的心智一刻都不偏离神的左右啊，神的路。耶稣说，它是道路，那么我们在这个道路上，我们真的是不能够骗你的。一回头怎么样？我们知道罗德的那个夫人一回头怎么样？变成一块石头，对吧？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个我们慢慢的就看见以色列人回了头了，一回头就不得了。好的，那么我们呢？要荣耀神啊，荣耀神。我们得到了这个神赐给我们的武器。我们的整个生命就是为了荣耀神啊！我们说整个读这个书圣经，我们知道就是救赎，也就是神救赎我们。我们读这个书是为了什么？做神的子民，是吧？读旧约是为了做神的子民，读新约呢还是为了做神的子民，荣耀神啊！把我们得到的这个丰盛来回报给神啊，让神得到荣耀。 神也会让我们得着荣耀，这是肯定，是吧？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当中呢，记了一些很多的重要的地名，我今天就不来那个一再来讲这些地名了，我把它留在这里。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把这些地名要是很好的学一下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刚才说这个，在事件的周围有两个山哈，一个叫以巴路山，就最后这个，以巴路山和基利信山，这个正好是在事件的两边。那么约书亚在讲的时候呢，有一部分人站在以巴路山，一部分人是站在这个基利信山听这个讲话啊。所以那个地方一个山谷，这是非常好。可是这个地方好像是分成两个支派啊，一边在一个支派，一边在另一个支派。好，其他的一些地名，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看到那个示罗，那么是会幕所在的地方啊，示罗是吧？他们分配那个土地的时候，也是在示罗。进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来研究，是吧？给大家来这个听从事件，刚才我们讲了啊，所以这些地名是对我们是会有帮助的。现在我们读完了那个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是非常好的一本那个书啊，一本这个衔接旧约和那个旧约的摩西律法和这个后边整个以色列王国历史的一本书。没有了约书亚记，就不会有后边，因为什么呢？是承受了神的产业，是吧？这样才会有后边。所以这本书非常重要。对于我们来说，要攻读这个约书亚记，那么使得我们呢牢记神的教导啊，来帮助我们去征战啊，在神的带领之下啊。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士师记。我们一看见士师记就会皱眉头的啊，它的主题是在恩典中堕落。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得到了神的恩典以后，很快他们就堕落啊。好，那么金句呢是这样的：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非常惨痛的。个人任意而行，不听王的。什么叫以色列中没有王呢？那时候只有神，就没有领导人了。约书亚没有安排，没有培养出一个接班的一个领袖来。啊，当时以色列中没有别的领袖，神不断的兴起一个领袖，很快就平；兴起一个领袖，安稳了一段时间又平。没有王，结果他们就平。其实，在我们的心里想，什么叫没有王？是没有神，背离了神，偏离了神，那么任意而行，不听神的。其实神就是我们的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照着耶稣基督的去做，要王干什么呢？对吧？但是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信要王啊。不过这句话非常有意思，看了这句话我们想起谁来了呢？撒母耳。因为什么呢？撒母耳是立了扫罗做王，也算立了大卫做王，是这样的吧？所以这句话我们一看，哎，这本书是不是撒母耳写的？非常有可能，非常有可能。他看到了约书亚的后边以色列人开始堕落，然后呢兴起王啊。好，士师记为什么会翻译成中文士师记呢？实际上在原文的意思是率领治理，是一些领袖的意思，是吧？那么英文呢翻译成叫我们要是按照这个翻译的话，我们应该先翻译成什么？司法官、司法部长。实际不是啊，它是翻译成士师。那么王牧师特别去查询了，说周朝的时候有士师，我们都不熟啊，是管司法、管治理，是吧？好，所以作者呢有可能是撒母耳。那么士师在以色列民族的这个历史上，都是领袖啊，都是领袖，大大小小的领袖很多了。那么他挑了一些出来说啊，但是呢，他们是普通，他们不是那个特别的啊。这里边有六位大士师，六位小士师，在我们这个士师记里边啊，俄陀涅、以户、底波拉、基甸。耶夫他和参孙，这是六位大士师，有比较多的那个描写，就是大士师、小士师，就是看在我们这个书里边长和短这样的分类，不是说他们在位的时间长短，是说我们这个描述文字的长短啊，大小士师。那么一共这个士师记写了350年，王牧师有一个详细的计算，不瞒大家说，我算不清啊，我不是很算得清。 我就信350年啊。等会我们略微的来说说哪里有三百，这个方盈科能够说清楚啊，赵弟兄他比较清楚啊。然后呢，一直到这个撒母耳那个时候，或者是到那个谁呀、啊，到那个扫罗450年，那么中间还有100年呢，还有100年实际就是撒母耳之前，一直到这个列楚王来啊，所以一共是450年，就是从约书亚到后边450年就变成王国了啊，变成那个以色列的整个国家建立起来。12个士师，列了一个表在这里啊，涂黑了的那个地方是大士师啊，不没涂黑的那个地方呢是小士师，就是记录的长短哈、啊。那么这个表我不知道是不是盈科做的，是王牧师做的，但我这里稍微做了一点点的修改，什么地方修改呢？就是奴役的时间，他这个书里边说被谁奴役了多少年，多少年啊？被谁呢？就是敌人啊，第一个是美索不达米亚人是吧？后边是摩押人、腓力斯人等等。但摩押被奴役，就也就是以色列人陷入困苦多少年，后边太平了多少年，我写在这里啊。那么那些士师呢，兴起来，神兴起他们来拯救以色列人啊，这个年份都写在这里了。我们来把这一张表里边的这些年全部加起来，多少年呢？不到350。为什么不到呢？但是有300以上。你看这里怎么全部是一个好多问号吗？问号是什么意思？不清楚，我们不清楚那个地方多少年，但是我们相信加起来怎么样？350年。那为什么一共有450年呢？这个是出现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说法，就是路加他进行了详细的考察，陆家是个历史学家、他计算了以后450年，那是真是450年，详详细细的。为什么呢？所罗门王以后啊，这个纪年就是非常清楚的，所罗门什么时候立王，公元多少多少年，这个能算清楚。所罗门之前呢，他这么一年一年的往前数，哎，全部都能数出来，所以那个是450年。那么我们这个书里边写了350年。 OK， 那么下面我们来讲这些事实是平凡的人啊，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啊，有胆小的，有出身贫贱的，有家里贫穷的，当然也有非常家里边非常显赫啊，也有本身就是一个领袖的啊。事实有平凡的，有什么的，但是呢，都是神所使用的。只要神使用事实，这个事实就会怎么样，变成一个民族英雄啊，他的力量就会非常大，就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征战，然后呢得到一方平安。可惜士师本人怎么样呢？有的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啊，你看这里有这个胆小多疑的，有好色的是吧，还有娶了不知道多少个老婆，生不知道多少个孩子的啊，这哎呀，所以这个士师的毛病是很多的。那么最后怎么样呢？照样也是不行。哎，可是有意思哈，我们来读一下这句哥林多前书这样一句话，神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智慧，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矫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被人厌恶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这些人能够自夸吗？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是吧，没什么可自夸的，但是神这样选我们是吧，是因为我们有罪啊，神就拯救世上的人，耶稣来就是拯救世上的人，所以呢我们不要自夸啊，要谦卑。然后这个书里边特别有意思的那个，耶和华的灵感动谁？耶和华的灵在俄陀涅身上，耶和华的灵在谁身上？哎，王牧师在这里特别讲，士师得胜的原因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有耶和华的灵在身上，耶和华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得胜，所有的士师几乎全一样啊，全一样。所以王牧师说，旧约当中也有胜利， 不是新约才有圣灵降下来，是吧？新约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有圣灵降下来。第一次我们看到彼得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几千人都得到了圣灵的充满，是不是？那么在旧约里面也有圣灵充满，但是这个圣灵怎么样呢？跟新约里面的圣灵是不同的。这个旧约里面的圣灵是靠这神要他去做工作，完成一个任务，圣灵充满，不是关乎生命的，是关乎他的工作，完成这个任务啊。那么我们看到，圣灵有果子，在新约里面，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什么和平是吧？是，我都背不全哈。哦，太棒了！我这个年龄，我老想我一会儿背住了一会儿，就没有办法。好，那么这是一个果子啊，圣灵的果子，九种属性是吧？那么呢，这个属性如果我们得着了这个果子，圣灵会充满我们，会跟我们一辈子住在我们心里啊。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是吧？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着基业啊，得着基业。好，如果像他们那个世事那样有圣灵充满，没有圣灵的果子的生活会失败，非常的失败。一段时间可能成功了，一段时间就失败了。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士师记的大纲啊。士师记分成三个部分，前一个部分实际是个前言，前言主要是讲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败。一句话，没有赶出他们。本来耶稣要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掺杂，他们就掺杂，结果就失败。然后后面呢，第三到第十六章呢，讲这个十二个士师啊，后记，十七到二十一章是个后记。不是在后边的，这个是个人任意而行，这个是在士师这个时代的前面啊，前面非常的黑暗，我们看到我们的心都会堵碎，眼泪都要哗哗的流。好，那么我们说，具体的仔细的看的话，第一章到第三章的前半啊，三章六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是征服了他们要征服的那些地方了以后，还离弃了上帝啊，离弃了神。然后呢，三到十六章的三十一节呢，是讲以色列这个事业，六个大事是，主要是六个大事啊，小事是掺在里面的啊。我们今天大概能讲到第三个事是祭奠啊，第五应该是第五个了是吧？讲到这个祭奠，但是开了一个头啊，只开一个头。也就是说前面我们讲俄托涅以吾和撒迦，然后呢讲波拉基甸，后面那几个我们要留在下一次。好，今天我们讲士师记的一到六，我们时间会非常紧啊。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第一章里边讲到这个仍然是讲在那些当时还在的领袖带领之下，他们征战，结果呢得到了一些胜利啊。我们看到这个第一章里边，我只挑出一部分来啊，六到七，有一个就犹大支派和犹大和西缅两个支派，他们是两兄弟吧？原来两个支派比较密切了。那个西缅，上回我们讲他是有罪过的啊，这个但是还是那个时候神还是有恩典，所以他们一起去征战那个犹大的山地是吧？有一个测验地是犹大山地，结果他们把山地都占下来，平原没有争下来啊。那么这个地方。到后边的时候他们又去征战，那么呢亚多尼亚比色逃跑，他们追赶，然后砍到了他手脚的大拇指啊。哎，这个时候亚多尼亚，什么叫亚多尼亚比色？就是亚这个比色城的王啊，比色是个城市，亚多尼亚是王啊。比色的这个王他说，哎呀，以前我把那个七十个别的什么城邦的那个王把他们的手指砍掉了，今天领导我，这是一个什么？这倒是个报应是吧？因果报应，他切了人家的大拇指和大脚拇指，结果他自己后来很快他也死了啊。那么士师记讲的是报应，谁给报应？神给的。这个报应不要看成是他自己做了坏事他自己就会有报应，做了好事就会有善果，实际都离不开神啊。没有神这个报应，有时候我们看到坏人还可以活千年，我们不知道神的作为对吧？所以我们说士师记里面是有报应，但是也不全啊。好，那么特别又在第二个部分又讲了一下加勒他 需要去攻打基列西弗，那么呢，他的那个女侄侄儿子是吧？他的侄儿俄托涅起来打下了这个地方呢，他把女儿亚萨，亚萨哈、就嫁给了他啊，变成了女婿是吧？大家不要奇怪哦，侄儿子怎么变女婿啊？那个时候很多人，不光那个时候，现在你我们去看看阿拉伯人里面怎么样，仍然是这样的，是吧？他们特别是那个沙特阿拉伯那个王子都是找自己族里边的女人啊，所以这个不稀奇。但是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哈、摩西的内兄是，或者叫做岳父，实际是内兄啊，也就是他的夫人的哥哥还是弟弟是吧？跟着他们，实际是那个金尼人跟他们一起去了，实际应该是缅甸人是吧？但是他们是属于金尼支族。你们知道这句话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读到这里，哎，夹杂在里面，这是为了后边这个某个事实啊，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人，这个是一个伏笔啊。所以我们感觉这个史诗级的写，真的写的是非常好啊，非常细。那么俄托涅为什么在这里出现呢？因为它是史诗啊，第一个史诗，它放在这里了啊。好，然后我们来看后边的，我们不再去细细的来数啊，他们征战了哪些地方，得到了什么样的成功？我们反倒来说，他们哪些地方没做到？啊，这都没做到的多了啊。说犹大人赶出了山地的居民，后边一句，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反而平原的倒不行了。为什么呢？平原那个地方有战车，他们有铁车。当时我们曾经说过，铁车相当于坦克了，他们打不下来。为什么打不下来？神跟他们同在，他们应当能打下来。我们说是环境改变，他们打下了一部分的土地，他忙着去建设自己的地方去了，把自己的家修得好点。还有人去征战吗？没有，结果把这些本来应该争下来的地方留下了，把那些人留下了，为了什么呢？我们后边28节里边，我们看到，等到以色列人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哎，他们把没赶出的那些人怎么着，拿来做苦工，他们觉得挺好的，不用全部杀掉的，是吧？没有听神的话，神是不是允许他们这样做？认可了他们这样做，为什么呢？我们曾经看到，只要你不听神的话，这个神就说：“我就不把他们赶走了，你们没有赶走，我就答应你们不赶走，那么你们要承担这个后果。不听神的话的后果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便雅悯人没有赶出耶路撒冷的人，耶布斯人是吧？马拿西也没有赶出那儿的人啊，哪都没有赶了，好像是全都。最严重的是但支派费但是没有赶出别人，你看。34节说，亚摩利人强迫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被别人憋住了。所以这个但支派真是不行。哎，到后来是亚瑟去把这个地方，亚瑟家也就是马拿西啊和以法莲替这个但支派的人怎么样，把他们赶出一部分，哎，也没有灭掉他们，让他们做了苦役。这个是非常奇怪啊，非常奇怪。不过这里边有一句话啊。就第八节的，我们倒回来看这个第八节前头啊，我这里打在这里啊，说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过去，是不是有这样一句话？这个第一章的第八节，可是我们说那是怎么回事？那明明是分给便雅悯的，是吧？我们说，因为他在边界上，是吧？他要去打亚布斯人，结果呢，犹大人把亚布斯人打下来的时候，曾经一度把耶路撒冷拿下，但是呢，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并不是属于他们的，是吧？分给他们的，所以他们撤啊。后边便雅悯人就没有。便雅悯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非常勇猛，都是大勇士，他们就没有打下来。反正这个是真是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混乱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赶走他们，好多地方啊，以色列人这个是失败。啊，属灵功课的失败，我们知道这个失败造成3、400年这个混乱啊，混乱的到最后，2节课以后，我们会看见混乱到什么程度，简直是不敢想象。说他们比那个迦南人会好多少，好不了多少。 那么我们自己呢也是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这个属灵的经历也是要去征战，不断的征战，我们的心里面会有掺杂，会有世俗的东西，如果不赶走那些世俗的，不忘记世俗的，不把他们驱除掉，我们的心灵不会永远在正确的道路上。所以呢我们要小心，要谨慎，要谨慎。在征战中成长，在安逸当中我们会也会败亡。好，我们来到第二章。第二章继续讲以色列人的失败。开始的时候是征战，还得到一些地方，留下了一些人，结果呢第二章就来失败。神到了波经啊，告诉这个以色列人，教训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为什么要这样行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二节啊，神告诉他们，你们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结果他们就反而背道而驰了。为什么呢？他们要想把他们当成苦力来帮我们抚育，哎呀，帮我们种地，帮我们打水，多好啊！结果神告诉他们，你们不听从我的话，那么就不行。哎，这个百姓放声痛哭，觉得怎么样呢？神要处罚他们了，是吧？他们就哭起来了，说不改，筑了一座坛向神献祭，可是改了没有呢？一点都不改，光是献祭。这事情非常奇怪啊！以为献祭就把他们的罪赎掉了，不行的啊！我们在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撒母耳说什么呢？神不是看你们献祭，而是看你们心中是不是有神，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个教训也是很深，不是献祭多少啊？耶稣说那个老太太献两个小铜板，怎么样？就比那些有钱人献祭多少都好。那个献祭不能够赎罪啊，赎掉你什么罪？那个不行的啊。好，这个后边说，那些长老们还在的时候呢，老百姓都是侍奉耶和华的，结果后边就不行了。那么我们会知道，属灵的这个经历非常重要。我们自己如果能够再通过我们自己的灵修，我们得到了属灵的经验，比方说你有一段时间痛苦，跟神有点远离，可是等你读了圣经以后，哎，感觉神回了，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历，得到了一个胜利，那么呢，你的心里边跟神的关系就会紧。那么我们知道，一个民族需要有人掌权，有人的把握方向盘，那么我们这个教会需要有神的，需要有牧师，是吧？需要有这个长老来带领我们，我们自己也需要不断的领修。好的，那么我们这个要想使得一个民族啊，一个国家兴起，又是不靠神，是不是？这个是屡试不爽的。我们看到现在有些国家自称好强大，没有神，他们就会任意而行，他们就会乱来啊。好，长老还在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事就兴起，结果呢，长老不在了以后，民族就乱掉了啊。那么一直要等到耶和华再兴起新的长老。那么第二章的后边接着讲以色列人的失败啊，以色列人行了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结果耶和华就发怒啊，耶和华向他们以色列人发作的时候，哎呀，他们就感觉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呢？神是怎么样发怒的呢？他是让这个当地的人来攻击他们，来攻打他们啊，曾经被他们打败过的人又回来打他们，结果奴役他们，反过来使以色列人做奴隶。哇，他们就感觉不对了，这不对了，这太痛苦了，是吧？然后他们就呼求，想起来呼求耶和华。可是耶和华一看见他们呼求，就是这是我救出来的，拯救出来的子民，他们今天受痛苦，耶和华呢就出手再来拯救他们啊。我们这里看到有一句话，看到十八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誓师啊。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时候，他们因为受到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后面有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到有这个记载，是吧？耶和华后悔，这什么意思？这耶和华看见他们背离，结果就出手发怒，是吧？惩罚他们。哎，听见他们唉声叹气，结果耶和华后悔了，耶和华就怎么样呢？重新再兴起誓师来拯救他，不是说后悔了，而是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的恩典又降临了，是吧？使他们脱离这个敌人啊。那么当年为什么耶和华会 留下各族不迅速的向他们赶出呢，实际上耶和华就是来试探他，试炼他们，来考验他们，看看你们的决心到底怎么样。你们自己说的要那个跟从耶和华是吧，永远我们永远都会不会变，我们也不敢不跟从耶和华，结果怎么才不几年就所以说我们要小心他，不要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我们就呼求了，等到呼求完了以后神一出手我们就忘了是吧。所以士师记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犯罪，然后呢受苦，然后又去呼求，然后神施拯救，然后获得太平。那么这个循环不断的在我们这个书里边至少是六次，要是数多了恐怕有七次甚至更多。为什么呢？兴起一个士师之前它都是这个循环，对吧？又兴起一个士师，多少个士师啊？十二个士师，可是没有详细的写，那一定有十二次是吧。我们相信更多，为什么呢？还有很多的士师是没有写的，但是我们至少是看到了六次。那这个循环哪个地方是开头啊？也许从太平那儿开头是吧，实际上循环的无所谓的。太平的一段时间就犯罪啊，就背离耶和华，然后就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面，然后他们感觉不行了要呼求，就像我们说的要祷告，我们不断的祷告，可是我们要是光为了我们自己受苦祷告不够的，是不够的啊。然后耶和华又来拯救他们，这样的不断的循环，但愿我们不要陷入到这样的死循环里面，而应该出来想办法让这个圣灵永远在我们心里，我们自己就不要犯罪了。好的，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章。第三章呢，一开头的是讲妥协，这是以色列人怎么样跟这些当地的人妥协啊。我们就不来细看这个，我们看后面这三句话啊，说竟住在他们中间，这就是住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耶布斯人迦南人这个中间啊，然后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住在里面还不算，让他们奴役还不算，慢慢的跟他们的结成亲家了。然后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嫁给他们了，哇，这个真是成了双亲家了，侍奉了他们的神，也去拜巴利。为什么呢？老婆在耳朵边边说，哎呀，我们拜了巴利没什么不好，你看神现在也这样也拯救我们，哇，不得了了，他们也去拜巴利，甚至于把他们的迦南人的那些毛病都给学来了。好，这个时候第一次神拯救他们啊，看着他们已经堕落啊，那么受苦了，耶和华第一个是请出这个兴起了俄托涅啊。这里有一句话，这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啊。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事实都是由耶和华的灵，也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啊，使得他们有大有能力啊，战胜了谁呢？利撒前啊，古塞王利撒前啊。然后国中太平四十年，没有细写这个俄托涅做了什么，但是听了耶和华的话拯救了以色列四十年，然后又作恶，然后被这个摩押王伊基伦奴役十八年，四十年的太平日子马上过去。我不由得想起我们文革到现在多少年了？四五十年了，我们又快陷入到一个新的灾难，非常的悲惨。好的，那么这个时候第一个事实是俄托涅是吧，第二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我们刚才看到了，是第二个事实就是以色列的荆轲以户。这个以户非常有趣，是便雅悯人是吧，左手便利，便雅悯人好多都是 左撇子，在当时的以色列看起来左手便不如右手啊，他们比较软弱。为什么呢？刚才我们看到他就没打下那个耶布斯人来是吧，耶路撒冷也没有攻取，但是兴起了一个士师，当了一个荆轲一样的刺客啊。我们知道荆轲刺秦王没有成功的对吧，可是这个以户怎么样成功了，他刺了谁呢？伊基伦啊，他把这个摩押王伊基伦，那个伊基伦非常怕，结果他上去献说我要跟你讲个机密的事情，把旁边的人都取掉，结果他呢从右腿里面拔出剑来，拔把这个伊基伦打死了。伊基伦一杀进去，他那个剑就拔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太胖了，那个伊基伦太胖了是吧。结果呢他趁着这个他把门反锁上跑了， 跑出来以后就吹号角，把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都兴起叫起来，然后呢把这个摩押人大大的打败。故事不长，杀了摩押人10000，结果国中太平了多少年？80年。哇，这个事实厉害是吧？哎，太平平安了80年，结果80年过后怎么样？又不行了。然后有腓力斯人，腓力斯人我们知道是在东边海边啊，他们这个海岸那边平原土地非常平，他们的力量也是很大的。结果第三个事实啊，亚拿的儿子撒迦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个腓力斯人。那腓力斯人都是人高马大，对吧？我们知道那个歌利亚，后边看见那个大卫打死歌利亚的，他就是非常高大的，是吧？哎，这个撒迦用赶牛的棒子，赶牛的棒子很粗吗？我们看到这个牛郎恐怕就是一个竹鞭子，是吧？哎，打死了600个腓力斯人，救了以色列人。啊，第二个事实，第三个事实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啊，就一句话。所以他是个小事实，但是他很厉害吗？啊，厉害啊，很厉害。好，然后我们来讲的第四个事实是底波拉啊，底波拉是唯一的一个女事实啊。这个书里面用两个章节来描写这个底波拉啊。当时是夏所王、迦南王耶宾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啊。哎，我们好像在以前听到过夏所王耶宾是吗？可是已经被那个打死了，在约书亚北征的时候就把那个夏所王耶宾给杀了，对不对？这里怎么又来一个迦南王耶宾啊？我们知道耶宾这个字实际是什么呢？是王的称号，就像埃及法老，他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只要换一个王他还是耶宾，再换一个王他还是耶宾，对吧？就像法老王各种各样的法老王啊。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底波拉在那个时候啊，这个耶宾手下有一个将军叫西西拉，然后帮着他这个征战，结果呢非常强大的征战呢，就把这个以色列人欺压了20年。刚才我们说有欺压了8年，有欺压了18年，这回到20年，越来越被欺压的多，是吧？尽管有80年的这个和平期，哎，结果又欺压他们20年。结果神兴起了女士师底波拉啊，底波拉起来了以后，是个女士师啊，在这个圣经里面说，她坐在底波拉的，坐在这个以巴列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棕树下，是吧？以色列人都去听他的判断，实际他是民族的那个什么当时的领袖啊，是个法官，是吧？别人有疑难都去问他。但是我们有一点疑问，底波拉是哪里人？到底是便雅悯人，是拿弗他利人，还是以法莲的那个人呢？因为他是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那么可能会说他不是以法莲支派的吧？不一定啊，不一定。为什么呢？那个伯特利是分给那谁的？如果你们在上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伯特利是分在便雅悯的，是分给便雅悯，那他会不会就是便雅悯人？不知道。哎，可是他后来又招了他自己的一个将军巴拉，是他招出来的那个将军，是哪里的呢？是拿弗他利。那么他可不可能是拿弗他利人呢？有可能啊。结果他招出来的将军巴拉胆子非常小，说除非你跟我一起去，或者我不去。他告诉他，神已经把这个别人哈、啊，把这些耶宾王的这个交给了你的手里了，你赶快去。他说，如果你跟我去，他就去。结果耶和华说，我当然是跟你去，只不过我要跟你去，胜利的成果就不是你的了，就是另外一个女的了啊，因为她是个先知啊，她说的话都会实现，都是神说的话。好，结果呢，耶和华帮着他们打了一个大胜仗啊！结果最后是呢，西西拉逃跑，就剩一个西西拉一个人逃跑到哪里呢？亚裔啊，我们说亚裔是个基尼人啊，基尼人。结果呢，别的人都没有管，结果亚裔把这个西西拉接到帐篷里面，西西拉很累了，他要喝水，给他喝奶，是吧？让他安安心心的睡。结果这个亚裔拿起这个钉帐篷的橛子，把他脑袋钉穿。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亚裔就把这个西西拉打死了，然后整个这个他们全就覆没了。好，这个是底波拉。那么底波拉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诗歌啊，底波拉之歌第5章是底波拉之歌。 那么我们呢不大有时间来细细的讲底波拉之歌了，可是我们知道这是第一次这个看到以色列人的这么长长的长诗，它是一首民族的史诗，非常厉害的一首史诗。如果我们细细的来读这个史诗，我们会感受到以色列诗歌的美，非常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来讲了啊，什么对称句啊平行句啊这些呢我们就不来讲。如果有时间我们自己看啊，这一段讲什么，这一段讲什么，哪几个支派跟着那个一起来啊，哪几个支派不来就站在旁边看着啊，最后又是怎么啊，亚裔怎么取得了胜利了以后，那个西西拉的母亲还在等他，是吧，等这个自己的儿子回来，这个非常讽刺，但是写得非常有趣啊。这时候是好，我们来看最后一句，最后一句31节说，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哇，我们第一次听见这样的话啊，这个在以色列这个诗歌里面非常的棒。愿你的人如日头出现，我们都是基督徒，其实我们也会如日头出现。为什么呢？神的光芒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光芒，我们就会反射神的光芒，让人看着光辉烈烈，让人认出来我们是基督徒。这个句话非常有意思。好，这样国中太平40年。底波拉之歌真的是要非常好的，非常好的，要读一读啊，我们没有时间来说。然后我们本该接着讲这个第五位士师马拿西支派的基甸啊，那个基甸所要打的是谁呢？是米甸，两个都是甸啊。马拿西支派打米甸人，米甸人要非常小心，跟那个，哎，我们以前曾经见过那个约瑟被谁卖了？米甸的商人卖了啊。然后那个西缅这个支派行营被菲尼哈那个刺死的那个头是个米甸人啊，所以米甸人总是出毛病。可是米甸人非常会经商，米甸人好像现在的一个人，他们都是游牧经商啊，但是他们也奴役这个以色列人。最后基甸兴起神，兴起基甸，基甸是一个非常胆小，非常这个不自信的一个人啊，出生也贫寒贫贱，结果神圣灵降下，使得他有大能，使得他战胜。好，那么这个第六章呢，我们今天就不能够讲了。但是我们有王牧师写了几句诗，不全啊，不全，我先放一半，好吧？英雄不怕出身低，生性胆小又多疑，家中本来拜巴力，圣灵降下圣枪底，试验羊毛何尝间。这个试验羊毛你们看了吧，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试验神的故事。我们今天要不要试验神？不要啊。耶稣曾经说过我们不要试验神，但是为什么神不怪他呢？因为神要用他啊，我们不能够试验神，我们有充分的信心。这个基甸好像信心不够啊，信心不够。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您的话啊，使得我们能够有所依定啊，使得我们能够得到心灵能够得到成长。我们要永远行在你的路上啊，不偏离左右啊，愿你的灵常常的照耀我们啊，保佑我们今后的脚步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